可以吗？大家听得见吗？
我给你升高一点点。
好，升高一点。很好，这样子比较好了。我眼睛扫描一下，还是一些我的这个老朋友们在坐在底下，没有看到一个新的，有一个我看到。我的见证呢，实在说是神给我的恩典来分享，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两三个礼拜以前。见证什么呢？见证圣灵的大能，把我卡在车库里面的车子拖出去。这车子的发生的话，是永利开车回家的时候，他不小心呢，就是进车库的时候，往左边一直撞，卡在那里，传动不得。他怎么出来呢？从他的这个座位的那边爬到左边的位置，从窗口出来。感谢神，因着他这样子的得到一种见证的话，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灵借着他大能，把我们卡在车库里面的这个车，怎么用他的伟大能力啪一下就把它拖出去了。我们卡的那时候也请教教会，谁能够帮我们来把它拖出去啊？我们放在祷告里面，礼拜五查经在北区的时候，大家为着这事情祷告，圣灵就感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说，有神会做工。所以的话，我就把这个见证呢体现在大家的面前，听得见吗？还不要再高一点呀？是，这是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众人面前把这个的伟大圣灵的工作表明出来啊！我感谢上帝，实在是我很久很久没有做这见上台做见证了，我只有感谢说，主啊，谢谢你的恩情，我有机会今天特别把这个圣灵，是讲圣灵的大能大力如何的做工在我们所做的这个 garage， 把这个车子卡在那里，啪一下子一秒钟逃出去。大家可以，我不晓得有这么忙呢。那我怎么讲呢？就讲说，直接的就讲说，如果用仔细的去讲的话，时间很长，所以的话，我就比较用简单、比较容易明白圣灵的大能的工作如何成就的这一件被卡在这个车库里面的车子弹出去了。真是感谢赞美主！我不晓得后面的人在忙什么。但事情是这样子的，几个礼拜以前，永利啊，他开车的技巧也是不很熟，特别我是觉得女生呢，如果你开车能够及格的有两个秘诀，一个是你的速度能够控制的，第二个是你的方向能够转得好，这两个能够做得好，你可以 pass。所以的话，他回家的时候，他开汽车，开车库里面去，怎么开不小心一撞，往左边卡进去的时候，嘣，车子卡死，停在里头不能动了。他就从哪里说，从他的座位的右边爬到左边的窗口出来了。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说不得了了，我车子给卡在里面，你看看能够打电话给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人可以帮忙把它拖出来，所以谁用什么方法可以做。我们就在祷告中间，北边的弟兄姐妹们听过一点点的这个消息，我们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今天的话，我在这简单扼要的，因为时间关系，简单扼要的在介绍说，圣灵是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的工作是跟神父、子、圣灵一样的重要。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看出来说，我今天特别的见证的说，你认识圣灵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你以后再看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第七节这边，这个圣灵降临在你们当中，是要赐给你们能力来做什么？来传福音跟见证的工作。简单的我来描写一下这件事情的发生。永丽啊，她开车，女生的开车有时候是比较紧张了，开到车库里面的时候，这个一转身向左边一进去一靠，整个车窜到里面去，弹动不得。我前面讲过，他从窗口左边爬出来，就告诉我说他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告诉教会里面看看有没有人可以请人家来帮忙把他这件事情做成。那我们去在祷告中间的话，北边的弟兄姐妹已经听过一次了，我们就感谢神，就触动圣灵的感动来把这件事情做成了。那他怎么做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仔细讲，就是简单的把它稍微的介绍一下。事情是这样子的，前几个礼拜以前发生的时候，就是有离开车回家的时候，车子刚刚讲过了，窜在这个车库的旁边的时候弹动不得。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是靠着圣灵伟大的能力把这件事情做成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如何做成呢？就是底下你我可以给大家分享啊，就分享的时候，就是这个车子卡在里面的时候呢，你怎么开怎么动都没办法。所以的话，我们祷告的时候，北边的查经班跟我们一起，我分享的时候祷告神，神会做工，神借着圣灵真的是做工，完成了最近的工作。那最近的工作的话，很简单的说，我把它简化了，免得因为时间扣得太长。永丽当他把这件事情分享出去的时候，他心中有个纪念，就是说，主啊，是我造的事情，也求你帮忙那个解决我的这个事情方面。他是怎么解释的？他就靠着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圣灵就借着我们的祷告，圣灵是三而一的神，他听我们的祷告啊，领会我们的需要，他就出动把这件事情啪一秒钟做成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实在是神实在的大大能力，借着和圣灵，我们圣子、圣父、圣子、圣灵，他这三位一体的连在一起的神做工的时候是何等的巧妙。他怎么做呢？我简单的略述一下，就是他把这个能力施在我们这个车库里面的这个作为的这个车子呢，只有一秒钟，啪啪，车子出去了，圣灵 他啊出去了，但是他控制时间，希望我希望那个时间的话能够在这最短的时间内把它讲完，简化那个神的荣耀彰显在这里面。那这个的见证的话就是一直在说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我的题目就是说圣灵伟大的能力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我感谢赞美主。那是我在讲一次的话，就是简单的说他的能力彰显在车子拖出去的这件事情上，显明在我们的中间。我今天讲的是讲什么？圣灵的大能，把他所做的成绩显明出来的时候，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这些的工作。是。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新年还没过完，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我今天见证是在2006年1月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这儿分享神的荣耀。当时天使是比较后面一个，他讲了三点，其中有一点对我影响很大。不信主的天使，你讲不信主的吃亏了，不信主的吃亏了。我这句话，他三点里面这句话我很有感动。那么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只有在主的光中才能平安喜乐的生活。我的副标题是只有在主的光中才能很好的改造老我。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所以我们不伤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还有一段说，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提撒罗尼迦5章16、17、18节，这是冯牧师常常给我们讲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前几年教会里面有冯牧师，有冯妈妈，还有一些年长的姐妹在前面，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老，根本不感到自己是一个老人。现在特别是今年2026年，我自己真不敢相信我老了。我们教会最年长的就是彭师母，95岁了，其次就是我。我真不相信我已经到了90岁了，我真的不相信我自己。回顾自己这一生感慨万千，特别是天使的那句话，不信主吃亏了，我是有切身的体会。信主前我是两重性格的人，可以说罪性在我身上很多很多。33年的教师工作，我认为我自己做得不错，为了让学生不抓住我的把柄，所以我严格要求自己， 作为教师来讲，第一点就是上课33年我从来没迟过到。第二，从不在路上吃一点东西。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可能一点不理解，我们那个年代如果在路上吃东西，一边走一边吃，我们国内的话叫闪路灯，是很不好的，是绝对不好的。所以我绝不在路上吃东西，因为不让学生看见，万老师也在路上吃东西，怎么教育我们呢？所以呢，大热天在南京路上也不敢买一根赤豆棒冰或者是绿豆棒冰，虽然很想吃也不能吃。所以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可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很丑陋的人，在家里做事的时候很急躁，常常发脾气，做事也很执拗。大家都知道我丢窗帘，从上楼把买来的窗帘丢到楼下的事情了，这是以前大家都知道的。1980年底，我和老徐分居20年，开始调到上海。调上海之前正好是调工资的这个时间，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20年来第一次调工资。我们59年参加工作，当时是一个43块，第二年就转正变成59块，从此以后一次一分钱也没涨过。而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一次还能加一点几毛钱几毛钱，我们是一点都没有涨。那我正好要调回上海，在语文组的欢送会上，我就讲了这样的话，我说我要调走了，只要1959年毕业的有一个人没调整，我也可以不调。如果都调整了，连59届的都调整了，请各位不要做人走茶凉的事，也考虑到我。回到上海以后没多久，我就接到消息了，没有调我。当时我真是气得不得了，我又是想从3楼往下蹦，这是真的。徐弟兄可以在旁边作证。徐弟兄讲，你想想看，你调回上海，你的地区差价都差一级了，等于调整了一级。另外我们两地分居20年，这个开销也省了好多，我们一家团圆了。讲了这个以后，我才心里平静一些，但是心里是非常非常的生气。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我在当时我是很生气的，我觉得在我生命中是这个大事，没有能调我真是没办法平静自己。后来我信主以后，我是这些罪行，有的时候呢虽然慢慢的晓得改，但是还是常常的冒头。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和家里面的人发生矛盾了，我2次出走，50-60岁的人了，一次是白天，一次是夜晚，还离家出走。我想在教会里人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糟糕，所以在黑暗里面身上的罪行是太多了。信主，主把宝惠之放在我们心中，这就是磐石。我认识到必须要圣灵来统帅自己，指导自己的言行。只有把自己连接在主的这棵葡萄树上，才能结出果子。我记住，不住祷告，求主帮助我。去年5月22号，太外甥女诞生了，结果听到消息，3天就送到医院。说什么原因呢？说她 吸奶，奶从旁边流出来，吐出来，不吸。他们两个，我外甥和外甥女，他们都很急，就送到医院。送到医院，你们想想看，到医院里面没有医生拒绝你，哎呀，你这个没事，你走吧，没有这种情况的。医生也是靠病人来生活的，所以就插管，给这个三天的小孩子插这个胃管。我听到以后非常难受，要是过去我又要蹦起来了，我就要跟 Brandon 要跟他狠狠地讲了。想到主的教导，要忍耐，要慢慢的来，要讲究方法，千万不能发火。我告诉 Brandon， 你吃过奶以后，小朋友这么小的小毛头，他的胃还是横的，还没竖起来，这第一点。第二点，吃完奶以后，他吸了很多空气，一定要把它竖起来，抱在身上拍拍，让他打嗝了，空气吐出来了，你再给他继续吃。讲了这个以后呢，我又讲了一下，我说你们四个弟兄都是我带大的，没有一个人什么在三天还送到医院里去啊，都是要这样的拍拍打嗝以后就可以继续给他吃。我这样一讲他笑了，他没有生我的气。我就记住主的话，在主的光中逐渐改造思想，改造丑陋的老我。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五章第十七节也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人进入老年阶段以后，身体机能逐渐走下坡路，这是必然的，谁也否定不了。我们年长者一定要正视这一点，千万不能沮丧。所以我们不伤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信实一天。还如诗篇里面九十二篇十三章所讲，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殿中，身体有这样那样的病痛，记忆的衰退，我们不能害怕，不能急躁。我记得有一次丽红在见证中讲了这么一句话，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听得很感动。我们在任何困难面前不能埋怨，不能消极，不能沮丧。对于七十五岁的以上的弟兄姐妹，我在这儿呢要劝说一句，就是不要做那个力不从心的事情。我就是一个反面的教训。我当时双膝很疼痛，上楼梯的时候都开始爬。我以前是一个运动员，我很会做事，我也愿意做事，但是我没想到我这个腿开始不行了，不行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我种丝瓜，我就先蹲在地上，然后跪在地上种，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把两个膝盖搞得很坏了，膝盖疼痛，上下楼都不行。这个时候才到，突然有一天相当厉害，不能动了，就是在新冠的前到医院里，不是查，不是拍 X 光，是拍那个叫什么，叫做那个中文名字怎么讲，核磁共振。一做以后他说我两个膝盖里面的半月板全部没有了，怎么办？就是要到了医院里面，就是说一句话，开刀给你弄。那我们家的孩子们全部赞成开刀，我和徐弟兄两个人商量不开刀。我那时候已经81、82岁了，再问了北边的我们的好姐妹也不赞成我开刀。你开完刀以后，医生站出来总是讲，哎呀，顺利的，一切都好的，等我疼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我去找谁？我只能找那个理疗的医生，我再找不到这个开刀的医生了，所以就采取保守疗法。在七沙罗尼加 里面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记得冯牧师也常常告诉我们这句话，不管什么事情，坏事好事都应该谢恩，谢恩中有喜乐。腿不好以后，我感谢主，我还有一双手，我做事我可以做一些拍打身体的穴位的健康，我不能走了怎么办，我就是拍打一些穴位。在拍打这些穴位里面，我来锻炼身体。我们在开车遇到红灯的时候，我感谢主，我说老徐，主要你停一下，不能接。在开到一路绿灯的时候，感谢主一路通畅。因为徐弟兄呢，他有轻度的色盲，色盲大家可以知道，他对着东方有红灯的时候他就看不见。我们如果拿一条毛巾红的和蓝的比，他把两种颜色都分不出来，他浑身说蓝的是红的，红的是蓝的。那么在凡是他开车我坐在旁边的时候，我总是提醒他，我说慢一点慢一点，上高速了。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提醒两个人顺畅的开车到一个地方。门关好，特别是那个车库门没关好，那次弄了很大的矛盾，后来解决了。现在每一次关门我就讲门关下了，门已经关好了，他也就知道了。我们在我们家在一起三代人相处，三个老美，三个中国人，这大家都知道的。他们老美用电用纸用水的浪费是相当惊人的，不管你家里经济条件好或者不好，他们开了灯以后一排灯开好跑到楼下去做别的事了。那我又不好多讲啊，这样讲几十年在一起，我讲我不是成为恶人了吗？他们下去我就关，我就只好这样。还有水一开开他做别的事情了，他们到旁边我就关一关，那只能做到这一点。洪明兄弟曾经在讲道里面告诉我们呢，都要看他们的好处，不要记住他们的坏处，你也会接受他了，你也会爱他了。他们做这些事，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什么节约的这个概念。所以我和徐弟兄像这个年龄，他今年89，我今年90，我每天睁眼感谢主，能活一天感谢主，而且好好的活一天，是在喜乐平安中活一天，很高兴。
嗯，感谢。
早上我总是起来搞卫生，我从来不偷懒，那么开桌子煮早餐做菜，我心甘情愿的做小工。我们的特点是早上做菜，那我把菜洗好烫好切好都是我这个小工来做。其实这个工是很费时的费力的，但我不能邀功。炒菜的时候是老徐来炒，长大厨，他搞。今天菜怎么样呢？我都说好，有时候说汤淡一点，我说蛮鲜的，我都是这样的。那表扬中我也得到好处，所以总之在这里面我们很平安很喜乐的在过每一天吧。那么记忆力衰退怎么办呢？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智慧，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我也希望在座的高龄的姐妹弟兄记住把它记下来。我是喜欢在我的台子上有很多的纸记下来，像我们北边查经啊，有20多人都是现场查经，祷告的事情天南地北海内海外，只要有人提出来为他祷告我们都祷告。那这么多我记不住啊，有的是感谢，那我总是一定要用一个纸把它记下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有的时候六七点记下来，然后我自己再祷告。 就是你要多动手动臂动手，我还喜欢做针线，你们如果有一些衣服要补补的愿意拿给我，我愿意给你们做。而且我很乐意做针，当然我不是做衣服，我是补补修修的可以做最小的，我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虽然是高龄老人，甚至在世上是客旅，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虽然有很多亲人，但我们是客旅，但我永远还要，我们要永远记住主的话，你们要把我的把你们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们要坚定的自己的坚定地主的信念，我们的日子是在主的光中，在主的恩惠中度过的，生命是丰丰富富的。怀着感恩的心，我们要笑着回天家。谢谢大家。
我没有想要分享，因为从中国回来，我妈妈叫我问候她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带我带到那个问候，我就想 offline 就好了。但是今天是张弟兄还有万老师，让我想起今天好像都是关于 senior people， 所以我也算 senior 吧。今天早上还有新的感受，但是既然上来，我看我能不能说清楚，反正。强生，我这个照片可以 forward 给你吗？怎么 forward 给你啊？看你能不能收，收不到就算了，要不我弄那个送到我们的那个查经组吧，怎么弄？怎么送呢？怎么送呢？应该是这个吧。你看看你能不能收到。Anyway， 这学期是我们家小的，他 take 了个 gap semester， 然后他回来跟爸爸说，我说那你下学期干啥呢？他说他要 travel， 我说你去哪儿 travel？ 他回中国看外婆呀。哦，我说那好那好，然后我说就把我的计划打乱了，本来我三四月可能要回去看我妈妈，他还跟爸爸说，爸爸你好多年没回去，我给你买机票，我们俩一起回国吧。哎呦，听了他好感动，结果想了半天他又不要回去，不要回去，我就觉得这个机会难得哈，你要给你买机票，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把妈妈 pack 回去，想了一下有点不情愿，不过那好吧，我们就把你 pack 回去吧。所以他给我买了机票，我们俩就一起回去，所以我就提前回去看我妈妈了。然后回去他又说他到那个每个城市都要去跳舞，然后我说那你还要去哪儿？然后他想了半天，他除了重庆以外还要去上海，要去上海跳舞。那我就跟他说，那我说我们想带外婆一起去散散心到外面什么的。那所以我们走之前我就把回了重庆以后待几天看了家人，我们就准备去上海，我把hotel 都安排好，而且我妈妈膝盖不好，我就给她安排就在那个外滩，就在外滩那儿订了个 hotel， 就是不走路你就能看见对面的那些，我就觉得还可以了，给你点两个安排的。结果走之前两三天，我妈妈就打电话说可不可以不要去出去了，我说怎么了？她就说不小心在外面喂流浪猫或者怎么的，反正就膝盖就不是很舒服。然后还是因为我们要回去，还要去买了很多 shopping。我说你为什么要去买 shopping？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就把腰又弄得不舒服。他就说可不可以不去？我说不去又要改机票，又要改 hotel， 挺麻烦的。我说那就回来再说吧，是什么的。然后呢，我就因着这个事情，一直跟我弟跟我妈妈说要弄一个拐杖。我妈妈这个人很注意她的形象，不要拐杖的。所以我说你不要拐杖，我们这趟走得很辛苦。我说那你不要，我就给你弄一个回来。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在网上临时买了一个，然后我就祷告，你估计能到吧。他说的是大概中午12点钟之前可以到，我们是1点钟要离开去机场。我就说 take 这个 chance， 我就给他 order 了，然后我就祷告， 我总觉得神会给我送来，然后就没送来，然后祷告一直祷告，走之前都已经，我就又查又打 customer service， 我说我需要收，而且我看见他们都已经到了 Odessa 那个 distribution center， 我就跟他们打电话，我说我需要这个，如果没不需要送不到，我回来就只有 return， 因为我要带出去旅行。所以他说我好，我们跟那个司机联系，看能不能早点给你送过来。所以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那个司机在哪儿，但是我知道已经在路上 deliver 了。然后我又祷告祷告，结果该真的该走了，一点钟必须要走了，还是没到，然后我就好失望啊。Anyway， 但是我说我已经 try 了，然后就开车出去，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我说还是来看看手机吧。然后一看手机说 deliver， 我说哪儿 deliver， 出门都没看见。然后我叫李天子赶快 turn back。又回来，确实就在门口放着，其实也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出来，相当于我们的车这样出来，可能那个车可能已经进到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call dealer， 就是 last second 就错过了。哎，我好惊喜，我和神你真的是这个时候给我这个惊喜，赶快回来就把那个拿上了。然后一拿上那么长，然后我想我行李也装不下呀，然后我一想，哦，我们俩一人可以托运一个行李，我说那我们就把它托运吧。 anyway 就也没打开也没看，就拽着就马上就拿上车就去了。结果到了机场就托运了，我就在想别的行李都可以掉，就这个希望不要掉。然后就从达拉斯飞香港又转到重庆，叫我们在重庆取行李。哎，我就希望肯定 risk 还是挺小要寄掉，结果去取哪个行李都到了，就那样没到，然后又让我好失望了。然后他就把我们的护照什么的弄下来说去找，然后我已经没抱希望了，我掉了就掉了再说了。然后到那天早上又快去上海了，一个快递打给我妈妈说你的东西送到校门口了。我妈妈说是拐杖，我说啊我们都要走了，快递到了，然后赶紧就跑下去把那个给拿回来。然后我弟弟都没看见过那个拐杖，我到机场很高兴。你收到那个了吗，强森？嗯，我就很高兴，所以我们就拿着那个拐杖就去了，就是真的很感谢神，一路上都靠那个，因为我买的那个拐杖要是弟兄姐妹没用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觉得，嗯，是我在网上做的研究，就是你一按它就变成个椅子了，所以呢，我们到黄浦江，就是那个上海不好走路。如果我妈妈要出去，我就她又不愿意拎那个拐杖，我说你不拎我给你拎，我就给她拎着到坐下的时候我就给她按下来，我说你坐，她又不坐，我说你坐下呀，在黄浦江或者呀呀呀，就那个拐杖呀，我们在黄浦江就是那个拐杖一按它就成为一个三角椅就可以坐。所以我们在那个城隍庙呀，我就给她拎了要进去 shopping， 我就在门口给她按一下，她就坐在那儿，就多好啊。我就觉得整个一趟行就好，我们就哪儿也没去，就在这个地方待着。我就觉得因为这个是神给我的两次失望两次惊喜，让我这次回去就是 plan 的好好的。嗯，然后呀，就是妈妈叫我一定要问候大家，所以我一会儿就不跟大家一起说了哈。嗯，完了之后我们又回来了，回到重庆之后过了一个星期，我跟另一两个就去了日本。那去了日本呢，给我的感受就是你会看见这些孩子，所以你们的孩子要回中国你们可能也会 notice， 跟家人在一起就像个中国娃，虽然语言不太好，但是就是彬彬有礼的，什么都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就像个中国孩子一样很乖。可是你要跟他一离开，你离开了到日本，我一看整个就在美国长大的那个思维脑袋，所以对我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我就提醒我说幸好天使里面跟孩子，你要去肯定半路就给你赶回来了，就是那个跟一个成年的孩子有很大的差，就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跟他两个旅行。所以在日本的一个星期，他做了什么 plan 我都不知道，反正我就跟着他。然后他孩子们去日本都喜欢去 shopping 一些，然后比如说要问我一些这个东西好不好，我就知道我不能说好，那不是我的 style， 我只能说 wonderful wonderful， 你选的任何东西都好。那你要买还是不买，你就想你坐上飞机后不后悔，你要坐上飞机后悔你就买，你要不坐上飞机觉得后悔你买，你就不买，就 whatever。所以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不要说丧气的话，因为圣经叫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嘛，免得他们上来。所以我一天都跟李天说我很自豪在日本就管住自己的嘴，跟个成年人的孩子旅行真的是很 challenge。 所以然后呢回程的时候，就是他给我买的机票我都不知道买到哪个航空，到后来我说你把航空给我票发给我，我一看什么阿拉斯加，我说我没坐过那个飞机啊，他说 I don't know， 我说你怎么个转机到哪儿，他也不知道，反正票一签一交他都不管了，也不都。所以我来我就到飞机场，到飞机场他也还行，害怕我 terminal 找不见，然后我说你别担心，那个只要讲英文就行。然后他自己就飞到新加坡去了嘛，我就回来了。然后怎么说呢，哦，反正我就回来了。让我今天早上很，昨天晚上很惊讶的是，我才意识到神的保护在哪里。因为他飞到新加坡，从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在哪儿转机，他跟我说在中东转机，把我吓一跳。我说你买的啥票啊，他说 well 最便宜的票。然后然后一我过说那个机场，我一查都好，我说啥叫都好，一查是那个什么卡塔尔的首都啊 whatever。然后一再哎呀，我说你怎么能走那一条线，什么再一查全球最富国。然后我说丽丽你知不知道一不小心你现在在全球最富国转机，他说我不知道。然后这两天不是战争一爆发，那个军事基地好像有受攻击是吧，我今天昨天晚上我才醒不到，神的保护。如果他当时如果是就这两个星期以后现在在那儿 travel， 你想想我们的担心会是怎么样子。按理说那个可能是算地球上也算比较安全的角落了是吧，虽然那个大的 area 不 work。 其实我就很惊讶神的保护给我们的那种 peace， 让我真的我不明白这个战争是为什么，我也不懂那些就是大道理。我就巴不得整个地球就是一个村庄，动物人类都和睦相处多好啊，大家爱大家，大的东西我都不懂。但是我真是潜意识有一种 worry， 我们的孩子是承受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后。但是真是觉得每一个细节我们往后看，看见神的保护和那种平安。所以我真是感谢主，如果孩子现在在 travel， 我不知道我的 worry 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刚好今天两个 senior 在上面，我就干脆就抽上来了。就谢谢你强森。
跟大家汇报一下，要不好多弟兄姊妹问我刘冰哪去了。刘冰没有消失，刘冰又做手术了，还是牙齿 OK， 他去年做那个牙齿 fail， 所以说以后我再给你详细讲。二月份呢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二月份， very difficult。 我跟你讲就是说，但是借着神的话能够平安的能够带过来二月份。所以今年三月一号，所以我想是无论如何我要把我的二月份的发生的事情，我应说是雪上加霜，我说是不是雪上加霜，我们是雪上加霜再加饼 OK。 第一件事就是说有人知道我们儿子一直在创业哈，就是去年 after Christmas 他回来，因为在家待一个月，所以说我就想他在家待一个月可能还继续 work，但是好像我就看他好像不是那么马上那么，因为他总是因为他那个人有在欧洲的有在印度的，所以他是好像一天二十四小时总在电话上，所以说我就以为他还很忙，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忙。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工作现在怎么样，他说好像现在 frustrated， 他觉得他说不像以前就是那么有那种动力。他说为什么，他说现在你大家都知道做 IT 的所有人钱都是在那个 AI 上，大家你可能都不知道啊，就是说 AI 火到什么程度，所有是那些 VC 就是那些投资公司的钱都基本都在 AI 上，所以说他根本找不到钱。他说他想着找第一轮投资的话现在说很难找到，所以他的产品都是已经上线在 Apple 上的都上线，他都觉得他说也挺好，但是 marketing 你做不了没有钱。所以说他就是说哎呀，他说很困难。我说那你现在要不就是考虑要你转到 AI 上，要你就是找一个公司加入一个公司。他说转到 AI 他还没想好具体在哪个方向，这样的话我说那你要是找一个公司呢，其实他心里我心里都知道现在这个市场 job market is very very hard， 就是说每天都是你看都是裁人的消息，就是他那个公司他招人的话 post 一个 position 的话有几百个 resume 进来，所以他也知道他说他说的很难。我说那你现在你只能现在有这两条路，你没有第三条路，我说你就把你的公司现在 wrap up 之后你就不行你就赶紧就是做事情。所以说他就二月六号他就回加州了。 他回加州之后，他就我就说你就写那 resume， 所以说我他写完 resume， 我说你就放到我说那个我还给他建议，我自以为我那个用我那方法，我说给建议，我说你 post 到那个什么 LinkedIn 上什么的，他说根本没有用。完了我说那你就看你自己找吧。完了之后呢，回去很快他就找一家有一个公司是 AI 公司，也是他那个 Berkeley 那个一个校友成立的，是2022年成立的，但现在已经是公司已经规模到28亿了，所以他人家有四轮融资了，所以给他第一轮 interview 他就过了，过了之后第二轮 interview 是叫 AI interview， 第二天他告诉 AI interview 就 fail， 他说越问越难，他说他那 AI interview 他是根据你那个现有的，他问一个问题你会了之后他再下一个下，他越问越难越问越难，他最后他第二天他告诉他 fail 了，完他又申请了，好像又申请了另外两个也是 AI 方面的，也没事，就是等待。所以说在这个等待过程中是你知道很焦，也很焦虑，他焦虑我也焦虑。这个段时间呢，就是说最后他又申请了一个公司，是第四个公司，第四个公司那个完了他那个 interview 跟那 CEO interview 之后 interview CEO 说那你到公司3天，所以说他到那个公司去，是上上个礼拜他去那个公司试了三天之后公司让他要等，所以说这个过程中我跟你说我就是等等的过程中，实际上你说有平安没有，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说心里话，没有平安，我不是说你说信神就有平安，但是我跟你讲你确实说是那么说，但是真有那时候真没有平安，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平安，反正我是没有平安，我是每天我都看着奉，我希望那信息他就给我发过来，他有什么好消息，我是每天都等。结果我在等的过程中，我们家里给我发一个信息，我妈妈那个又病重了，因为她从去年7月份就是一直在住院，昏迷，一直没醒。完了之后呢，我姐给我发 message 说母亲又病重了，这现在是吐血还有高烧。所以说这是第二个，我们说是第二个消息，就是在这个等的过程中我们家的消息完了之后呢，刘冰说2月份那个时候过完那个叫情人节，他跟我说医生跟他说了，那牙医说他那牙齿去年做那个不断调之后，结果发现没有长那个和他那骨头没长没连上，所以说去年做那手术的话就 fail 了，说没办法今年还要做，所以说去前天礼拜四安排礼拜四手术，所以说他这个消息哇我听了我都疼，因为去年他做手术的时候我看了哇那我是真不愿意重复那种情况，他说那是没办法，所以说去年是5个小时，今年比去年还长，差不多有7个小时，这手术很长很大的，所以说他跟我讲了之后，所以说你安排礼拜四，我说我这段时间你说我想每天就过，所以我也没心思那个工作，我跟老板说，老板我说我不干了，今年我说 it's my last year， 我说 I retire， 所以说万老师刚才和张弟兄都说 senior 是老了，所以说我觉得好像我也老了，所以我就说我是 last year， 所以我跟老板讲，我说 last year I don't want to work anymore，所以老板说这不行，所以说你无论如何你必须得还得坚持，我说我坚持不住了，所以说我这2月份 very difficult， 但是我跟你讲哈，2月6号我们儿子2月6号的时候他走的时候啊，我送给他一句话，后面那弟兄就能调出来，是在啊撒迦利亚书4章6节，因为是撒迦利亚呢，我们儿子他的 middle name 是 Zachariah， 就是撒迦利亚，所以我当时我他走的时候我说我送给他一句话，就是这就是撒迦利亚是4章6节，一会儿大家可以打出来可以看，最后我说我为什么送他这句话，就是说我先给大家读哈， 加利亚书是四章六节，是吧？这是撒加利亚先知对跟那个跟那个天使的对话，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说不是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至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是我讲，就是说啊，为什么我要送给他这句话？就是说，不是说啊。他的 middle name 是 Zachariah， 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就是说我来美国三十几年哈，就是说我找过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大家可能有人都知道哈，97年我毕业的时候啊，我是从 South Dakota 转到 Kansas 啊，就是那个时候我找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因为是，就是可以说是说不明白，听不懂。但是就是靠连比方带猜的话，就是说我们七个毕业的人的话，只有我一个拿到 offer，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是我就知道，我说我是不是依靠势力，不靠才能，我是靠说依靠耶和华的神的灵啊。这第二份工作我也是说好多东西我也确实 interview 的时候也不懂，但是就跟着就是诚实的说，就是说什么会什么不会，结果第二次也是说不是靠才能，是靠着神的灵。但是我这句话要是给我们儿子呢，是因为我就担心他可能是跟我不一样啊，因为他在美国也长大，他就是我担心他就是依靠所谓的势力，就是他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好大的一个 network， 他是认识好多人。他也觉得他依靠才能，他说就是他觉得他是又是 Berkeley 又是 Haas 商学院毕业，所以他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他靠他的能力。但是我说你这些东西就是说你要一定要靠着那个神的灵，所以我鼓励他每个星期都去教会。所以我们礼拜天，因为我们两个小时时差，我也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他要么就是在去的路上，要么就是我们去结束之后他们结束。所以说我知道他还靠着神，所以说我讲就是说我想他讲他那个就是说的第一个 interview 那个就是 AI reject 那个，所以有一天晚上半夜2点多钟他就给我发个 message， 他说 God is good， 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 God is good， 他说那公司的 head of the operation 就是那个头，就是说看manually review 他那个resume is and think is good， 完就给他准备一个 interview， 就是他直接跟他谈，就是我说那也很好，就是这个，完就是说我们说就这几件事情，完了之后呢，说每天我就是可以说心情不是说很高那种，就是 bad mood。就是说有一天我记得是上星期二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哈，我就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应该是1点多了，我就是一直在那吃，我就是心事好像也很沉重嘛，一件事加一件事情，完了之后突然有一句话出来，就是在当时那句话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知道有一句话，我说我后来查，就是当时是说你所信的神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所以我一听这句话的时候，我那当时那个心情哈，就像那个。不知道你们感觉，就是那个雨， 多云的时候，我一下就开了那个感觉。还有我当时我就想，哎呀，这是圣经里的话，我就知道，所以我就马上就找。我找的时候呢，就是以赛亚43章第19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就是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以赛亚书说。所以那一刻哈，我就心里头，那个时候才觉得啊，那个话语就是说啊，神的就是有那个能力，能够使人能够得平安。所以我就感觉那个一刻一刹那哈，我就觉得那个好像那个重担一下好像就落下来那个感觉。所以我就说，哎呀，真是感谢神！我说是神的话语，就是在好像就在那个一个点上的时候，神的话就能进到你进我的那个脑海里那时候。所以我就是感谢神，就那时候。所以说我差不多1点多钟，我说哎呀，吃完饭赶紧还上班，因为我在家上班，所以我就上班去了。3点钟，我们人就给我发 message， 他说他。第一个那个公司和he got that offer， 我说哎 that's good， 我说我马上就把这些话告诉他，我说我刚今天下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说 I got this message， 他说哎 God that's good， 完了晚上的时候最后那个公司也给他也让他去也给他 offer。所以说我就想就是说一件事情，所以说我妈后来呢上个礼拜的时候也比较稳定了，就是说发烧也不是也退了，完了之后那个胃也不吐血，完了之后呢希望我能赶回去，我是下个月的飞机。完了之后呢礼拜四的那个刘冰那个做牙，我这次做牙确实虽然我看到上次哈他那个状态，但我还没蛮平安的，就是看他那个状态的时候不像第一次那种，哇吓给我吓个半死差不多。反正这次呢还好，就是说给他所有的那个埋那个 plan 的那个东西都给他拿出来了，所以是6个，现在又但是又放回去8个，所以说他又差不多又还得去 long time recover，maybe another year。 所以就是2月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艰难的2月份，但是神的话真是带着能力啊，只是使我能够平安，至少是每天还能开心的在 team 里跟他们打球啊，就想这些2月份。 OK， 谢谢。
可是刚才我听完了这些见证以后，我觉得我所得的比那个所得的一点都不少呀。我们看到一开始两位是90岁，差不多九十岁，后来又来两位平均不到60岁，一下子把年龄拉下来。那我们虽然在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看到他们的记忆力下降了，但是呢其实不管说了几遍，我每一次在心里边都感恩，因为每一次的重复都是在重复一个圣灵的工作。就跟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一样，我们这一生中圣灵对我们的工作可不是一次，它是一生反反复复的持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作的呀。这是我们得着的。那虽然日期会记错，虽然窗帘会丢下，但是呢神拉着那只手从来没有丢掉，这是何等的祝福。刚才邓斌弟兄分享的这个我也更感受到，这个父母和孩子的连接，父是多么的重要。也是我们当中可能现在正在也为孩子们在经历的，或者为自己的痛苦在经历的， 但是有一条我们看到，从弟兄的见证我们看到，这个神在经历当中，他不会把我们留在那个经历里边，那个经历会过去，但是神他借着这个经历，他会奖赏我们，会祝福我们。我们看到刚才弟兄流泪，那也看到弟兄在经历了这些以后，我们看到神给他的平安，他带着笑容下去。那就像刚才那个熊丽姊妹分享的，她说是笑了，她最后是笑，那这个笑的是从神而来。那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在经历了这些以后，我们要不要问一个问题，神为我们拨开了云雾，神带领我们走出了这个困境，神让我们得着平安喜乐，然后呢，我们如何去做？我们在继续的等待下次的经历，去盼着下一次的祝福呢，还是我们要做什么？这我想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刚才这四位弟兄姊妹的分享，我想那神虽然车子歪了，但提醒我们说，我们的方向盘要按着神给我们指的那个直着往前，我们不要往旁边打。不，这是个比喻了，不是说姊妹往旁边打是离开。那神给我们的祝福喜乐，那我过后我是不是要和神更加的亲近？我来寻求神，寻求神的话语。就像刚才弟兄分享的那个经文，他经历里边很焦虑，很痛，可是呢，神的话原来给他解开了，看到了。春节刚过去，我想上周我们的聚会，弟兄姊妹和我一样还意犹未尽，所以我今天不分享一下，我觉得就心里放不下这件事呀。上次的春节聚会，我正道的时候时间关系我没有讲很多，那这次聚会其实我们有同工提醒提议建议，我们要不要来一次 fellowship， 春节了，中国年，好，那我们就来。那从我们负责安排的同工，从我们带领同工，我们商量的时候真的是把这件事认为这只是一个 fellowship， 让弟兄姊妹这过春节了在一起，我们欢喜平安快乐的，我们来一次相聚，我们好有力气在新的这个马年里边继续的服侍，是这么一个用意。当时可是神给我们拆了，真带来了很多的人，这个是没有想到的，真的是没有想到。当我们看到一推门，我在有的人从那边过了，我是在这边接待，一推门屋子里边已经围着很多的人了，很多的面孔，有的都真的是不认识呀。我就感恩神，因为这件事我们在神的心意中的服侍，他就把人加给我们了。当看到这些人以后呢，我就在想，哇，这么好，这么多人。其实紧接着我想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聚会已经过去了，这么多人也来过了，那明年可能我们再办一次，还会有很多的人来，来后我们怎么办？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神只是说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欢乐的一个 party 吗？他绝对不是给我们一个 party， 神有他的心意在里边。那这里边我就从能不能回到第一篇，我看那个经文，那个有那个题标题，那个有一段的经文在这里边，就是以弗所书3:20，神能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是神在我们心里边给我们的亮光。那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上周的那个信息是不是还记得？亚伯拉罕和那个萨拉，他们有很好的计划，可是神给他的计划是不是更加超乎他们的想象？那上次的这个聚会给我们的其实提醒，不光在人数上超乎我们的想我们所想的，其实神有一个更大的心意，就是要在 Kansas City 借着我们这个教会，堪称华人教会，他要使用我们把福音传到，起码传到从我们 Kansas City 开始，从 Overland Park， 从机场那边开始，我们要做工作。那我怎么去做？神要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首先我们的心要和神我们相连，那神就借着这样，神就会给我们加力。 神给我们的加德利会远超我们的想象。我们也许会说，我们这次聚会会不会来一两位的这个以前没来过的人？今天在座的就有两位，我起码我看到呀，有的是来过，来那天来过。那神是不是还会加添？他不单是要加添人数，更是要把福音要给更多的人，因为神他要救赎，他的救赎的计划还在成就当中。我想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契机，那今年呢，我想神让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了神给我们祝福了这么多人，而更是要祝福我们然后要做的事。那后边一会儿呢，可能会有弟兄报告我们今年在福音上我们要做的事。感谢主，今年我们也有九位的毕业，九位，哇，一下子这么多的毕业生，九位毕业生毕业了离开家。我和这个父母，孩子们的父母分享，孩子离开家，但是一定不要离开手。这我就回到我最后我补充一点，我借着邓斌弟兄刚才分享，我是有感。孩子离开家工作了，千万不要离开手。我的儿子儿媳他们陆续的在去年四月份找到一份工作就离开了，去了 Virginia。 我们在威加斯待了六年，这期间我们其实有很密切的连接，但是我们回来以后他们要走，神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激励，一个看见，就是说孩子离开了也成人更成熟了，是不是就放飞了呢？ No， 神说不要放飞，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工作要做，神也要借着我们在他们身上有工作要做。那过去呢，真的是神也赐给智慧，过去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的 push， 为啥？他没有 ready， 你就逼他来教会，他是在这睡觉，他没想这件事。可是现在他搬走以后，他说 Daddy， 我们去聚会，哇，我们好感动，我跟顾杰我们好感动，这是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我们要聚会。因为我们一直在分享，我们的家是神在这里作王，我们家是神在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再怎么走在世界上，我们得的再多，神永远是伟大的，这是我们。那感谢主，那今年我们又开始了每周一次的查经，我们用教会的 Zoom， 我说这很有福，教会有个 Zoom 给我们用，我们所以每周一次我们在一起的查经，我们就是说要把这个圣经我们要一起的读一遍。感谢主也赐给我一份这几年的装备，也让我有这个就是在这个对经文的理解上有一些帮助，不是我多好，而是神的祝福了。正好我借着这个跟儿子儿媳分享，呀，我们都有得着。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创世纪，读到了12章，就是亚伯拉罕盟约的这一章。求主他在约中给我们教会的这个应许，我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的计划是在神的应许当中，而不是在神的应许之外。感谢主，也求主呢今年在马年也祝福众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有一颗把自己献上的心，当作圣洁的活祭献上，让神来使用我们。神使用我们，他不会把我们熬到不行，就是我们下不去了，神使用了我们，我们一定蒙着祝福。就像那天那个董小玲牧师他分享的，孩子们很忙的服侍，可是神祝福他们，都特别学习都特别的好，神不会说因着服侍耽误我们的事，因为神他是要祝福，借着我们的服侍要祝福我们。愿神的祝福真是赐给我们每一家，也为家长们，为我们的同工弟兄姊妹们，给我们丰丰满满的祝福，也求圣灵让我们活起来，让我们活起来，热心的来追求，热心的来服侍，我们一起和神来同工，我们有确据，神要祝福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还有弟兄姊妹要做见证。不看，如果有看见里面的感动。
对不起，我是很少分享，今天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所以因为这个礼拜是上个礼拜一呢，我们公司开那个年终大会，我们公司每年呢都会开一次，就总结去年的什么 performance 啊，然后今年的什么那个目标啊，但是每年呢都会有那个一个叫什么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先进员工奖吧。今年不知道为什么真是给我惊喜，今年的员工奖呢一共是五个人，其中就包括我。我当时非常的 surprise， 我就觉得好像诶怎么会包括我呢，因为以前呢我在那个主日学有那个分享过一次，对吧，因为我们主日学正好学到忍耐这一课的时候，然后我就在分享，我说我在工作中就正好遇到了这一件事，因为我跟那个一个我们的那个同事就因为工作上的那个事情呢，他是很年轻人嘛，然后他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半天，结果还是解释不通，最后我就说，哎呀，有的时候我们要用 common sense。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在这公司五年了，对吧，然后就是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非常的 routine 的，就每一周的星期一是做什么，星期二做什么，星期三做什么，星期四做什么，星期五做什么，基本上就是一样的。我说，然后他就我说了这句话以后，他就很生气，就跟我说今天我就走了，哇，就把那个门一关，很重重的一关，他说我就走了，今天不上班了。然后我就马上 call 我的老板了，我说因为这个事情嘛，然后你就来，我说他这样生气，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说我凭我是对工作不对人的。后来我就在主日学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郑斌提醒我说，他说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你说 common sense 可能是冒犯他了，但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后来这我跟我老板分享的也是这样子，我说英文是我的第二 language， 我没觉得 common sense 是一个很坏的词，老板也这么说，他说是他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坏词，老板就跟我说那我跟他再交通一下，那让他去跟你道歉，如果你还是觉得那个对你来是不是很平安的话，他说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交给 HR。 后来我就跟我们家里是有一个群嘛，我就问那个我的这些孩子们，我说我们这妈妈发生这件事了，我们应该是怎样，我要不要汇报给 HR。 然后我媳妇是美国人，她就是那个美国人的观念了，她就说你还是应该汇报给 HR， 就好像中国所说的公事公办，她就说你汇报给 HR 最多就是给她一个 warning， 也不会，我说我要是汇报给 HR会不会说对他以后的工作就不好了呀，我媳妇说这个最多 HR 给你个 warning， 给他一个 warning 了，然后你要是他要是这样对你这样子生气，万一他回来的时候他带了枪或什么，不是对你的生命就有威胁了吗？然后我就祷告为这件事情，我说我们来祷告看神怎样带领我。星期天到教会很神奇，我们就唱那个歌，就是爱的真谛，就是爱是很久忍耐，然后又有恩慈。我就说神啊，他这个年轻的孩子真的，我觉得他还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嘛，就是年纪是这样子，我就很感恩说不知道我儿子在工作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哦，这些青年人然后他们就好像没有 patient 一样，就我不是说我很有那个耐心，我觉得好像现在的年轻人都好像要快快快，就是 就是不是会思考说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的话，五年的工作我是觉得它不应该有这样的那个错误的发生了。那时候我就说，哎呀，我的孩子在工作中会不会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的那个就是leader 会不是会怎样来对待他们这样的。因为我在那个 lab 在那个实验室工作，我们的老板都跟我说，哎呀，你就像实验室的妈妈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除了我是个老的，所以很多方方面面，不仅在工作上，还有在他们的那个情绪上，你知道，在美国人的情绪就是忽高忽低的，很多人他们的家庭也是不知道几个妈妈几个爸爸这样子，就很就是怎么说，就是对他们的生长环境可能对他们的情绪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我很感恩啊，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起码就是父母对孩子真的是爱无条件的爱，就基本上都是没有像这种美国的小孩他们从小就是缺乏这个爱的环境，所以他们比较的有时候比较的 sensitive 吧，我是觉得他们是比较的 sensitive 然后我就跟神祷告，神给我的那个话就是说应该就是原谅他。所以然后他过来那个老板跟他讲以后，他就特地来跟我道歉了，说 I'm sorry 啥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并不是说你我只是在对这个工作没有说我没有hurt你这个人，但是你这样做你就hurt我的feeling了，因为你这样把门这样一关然后气冲冲的走了，工作就是工作对吧，不应该针对你个人。他说是的是的，经过那个事情以后他真的对我很好了，有啥事情他都会来问我，哎呀怎么样怎样。所以我就很感恩，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事情见证出来。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如果顺服神，顺服圣灵的带领，神真的会那个奖励你。就